好，感谢天父。好，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关于律法的争议啊，True Law，就是这个翻译，我们要很清楚的，就是知道真正的这个律法是什么啊。感谢神，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利未记的19到21章，马可福音的第2章18到28节。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有一个短短的祷告，感谢主，谢谢你，啊，真的是圣灵引导我们，因为真理的圣灵就是将新旧约贯通，啊，我们的信仰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无论是旧约的隐藏的基督，还是新约里面显现的，啊，成就旧约的这位，啊，耶稣基督，啊，都是我们同一个的。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说让我们真的是为这个世界、为教会祷告，让更多的信徒能够认识整本圣经是如此的完美，如此的合一，这个隐藏的跟应验的、显明的，都是一个神在起初所设定的奥秘，借着他的使徒保罗给我们很好的展现出来。我们接下来就来思考。这个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愿主带领我们，这4章的经文，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刚才读过的经文。首先呢，看利未记的19至21章。那利未记的19章呢，是十诫的一个祭司教导版。我们说前面会讲到这个出埃及记对不对？20章讲到这个十诫是什么？生命记也会再次重申十诫，他们之间呢都是一个这个实际的一个记录十诫。那么利未记19章呢是一个关于是祭司怎么样去教导这个十诫的，关于祭司怎么去遵守的啊。前面是关于整体的全民的遵守，现在讲到祭司对十诫的这个遵守的十诫是什么样的啊？那本章呢是对神子民过成圣生活的要求的规范，这里呢真正体现了这个爱神和爱人的这个命令啊。我们说是爱神和爱人就在这里体现的非常的明显，是吧？它的结构，它的平行的结构，一前一后都是讲怎么爱神，怎么爱人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啊，这一段里面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大家也看到，刚才我们分析过了。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有就我是耶和华。那反复的，他这种出现这句话，就是我们分段的依据哈。分段的依据，也是它平行对称的依据。所以，我们现在看19章2节，它是讲到第5诫，一开头讲到当孝敬你的父母，这是人与人关系的后面的6诫哈。我们实际里面的后面的6诫的首诫，就是后面的关于针对人的生活去爱人方面的最重要的一诫。那希伯来原文的翻译过来就是说，当孝敬母亲和父亲。记住哈，你看这里反过来翻译说，当孝敬母亲和父亲，把母亲放在前面了，很稀奇吧？你看出埃及记20章的12节是当孝敬父亲和母亲，你看这个次序完全就倒转了，对吧？这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在上帝眼中，他并没有把父亲和母亲的这种身份会有高有低哈。所以，对于在祭司来说呢，他们就先把母亲放在前面。那么，在出埃及记讲到是先把父亲放在前面，对不对？其实都没有关系哈。OK，次序颠倒了，但是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们，他是对待男女都是平等的。那这一句后面才讲到第4诫。它有一种的，反过来的写的。如果你先提父亲和母亲呢，就不会反到前面去了。而这样写的方式，母亲在前面呢，他就反倒从第5诫跳到第4诫去。 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这一句后面才回到了第四诫，所以他这样反可能有这样的意义哈。所以他前面是讲五诫啊，所以现在反过来后面讲第四诫，讲了五诫，讲第四诫，他就把这个父亲和母亲的这个位置有点调转。所以第四诫的诫命是什么？当守安息日。看见他的逻辑了吗？所以圣经不是说，哎呀，这个有矛盾呢、啊。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他这个次序啊、颠倒啊，或者是次序怎么样，其实上帝有他的特别的写作结构，要告诉我们他要往反向走了。OK，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明白，对吧？啊，所以神的话没有矛盾，是我们没有搞懂他的逻辑，是吧？所以先讲五戒，然后倒回到第四戒，啊。好了，我们说这里可以看到十九章记录的十诫是倒交叉结构的写作方式，这样就可以使人把诫命就倒背如流，同时把神与人相交的这种爱神与爱人的中心呢向两边去展开。啊，如果你看懂这个结构了，我们就基本上明白这段话跟前面的啊《生命记》也好啊这个出埃及记的十诫都没有矛盾。都没有矛盾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希伯来文的这个写作的规律，我们不会觉得这些规条记录是混乱的，而是上帝的一个写作结构，特别的指向一个目的，啊，这就很清楚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第四节，那第四节就反到第二节去，第二条诫命了，看到了，越往后面去，反而越往前面走，看见这个结构了吗？所以第二节的是什么呢？为了让神的子民不偏向虚无的神，就是必须要遵守这个吃平安祭的规条，不可以效法异教或者迷信去吃那些过期的祭肉。你看见吗？到第二戒，第一戒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戒是什么？不可以造偶像。啊，你这个上帝所造的都是拿来拜，不能雕刻偶像，这个就是第二戒。啊，是不是这样发展之后就知道哦？原来他会指向爱神的最高的那条第一条的诫命。好了，后面我们看九到十节对十一节，你看九到十节是对应到十一节第八节，又对应了，好像又乱了。第八节不可偷盗的发展，所以神赐庄稼丰收，要留一些给穷人和寄居的。你不可以将神给你的丰收的福气窃为己有，你要给周围的那些穷人和寄居的。这又讲到一个爱人的方面了哈。OK，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欺骗、说谎、起假誓、欺压邻舍、欠人工资、咒骂聋子、绊倒瞎子、不公正的审判、到处搬弄是非，其实都是违背了哪一戒呢？第九戒，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你看。这个结构就通了，啊，所以十七到十八节的是第六戒不可杀人的发展，我沿着恨弟兄就是杀人，这就是主耶稣新约里面主耶稣说的，你恨人就是杀人，其实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新约和旧约其实完全一致，不需要主耶稣在新约解释，旧约就有这个说不可恨弟兄，其实他就是杀人，恨弟兄就是杀人，所以主耶稣。这个解释的这个新约里面解释的不是新的，是旧约里面包含的这个不可恨人，就是这个跟杀人是有关系的，明白了吗？哎，有人说主耶稣才知道啊，这个不可杀人是心里面不要恨人，其实这是误会了耶稣。耶稣说，我早在旧约就已经有这一条了，我只不过是把它重新讲出来而已。原来旧约已经有新约了，只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它隐藏的这个意思，就在这里可以告诉我们。所以祭司就会清楚的知道，恨人就是杀人，是不是？可是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还解释说，恨人怎么会是杀人呢？是不是？OK，所以我们说旧约是完全的，只是说是隐藏，很多人不明白而已。好，那看。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知道呢，主耶稣说恨人就杀人是一致的，新旧约一定是一致的，只是我们不明白而已。你读旧约其实就是读新约，读新约其实就在读旧约，是不是？弟兄姐妹，只是你把它分开而已啊，其实是都没有新的东西，都是旧的上帝的话而已。好了，看19节是关于牲畜、种子、衣服的杂交的问题，就是说不可以杂交啊，这个是不好的。 20到22节是破坏婚姻的乱交，也是关于杂交的问题。23到25就是迦南人不洁净的这个果子，对不对？他们的果子你不能够这样的，也是不洁净的那些杂交出来的。26到31节是异教的法术和各种宗教迷信的妙计的那些乱交，这也是杂交的东西，它就是宗教的杂交，包括吃血呀。剃异教的发型啊，在身上纹那些身呐、啊，纹身呐、啊，你知道图腾就是把那个身体拿来去刻上很多那些东西哈、啊，还有问卜啊、算命啊、交鬼啊，都是放在肉体和灵性上的杂交的这些的淫乱的东西，也是违反了这个贪恋和妄称神的名的这条诫命，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条诫命。OK，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真正的很重要的这一条是告诉我们，回到这个爱神和爱人的这两条总纲，啊，明白了吗？好，那20章呢，会更细节的来讲关于以色列人怎么去处罚这些乱交的问题，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交鬼，一个是巫术这些规定。那这些迷信的行为，如果你不灭绝的话呢，你去纵容他这个罪恶发展。神就会向那些容忍罪恶的人发怒。那今天我们的教会看到很严重的罪恶发生在教会里面，例如他们这个娶他继母，对不对？我们的教会里有会友去娶他的父亲的这个遗孀啊，娶他父亲的这个后妈，就是娶他后妈来结婚哈，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教会里面，所以，新约的保罗很痛恨这件事情。
哥伦多教会的。
对，哥林多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罪恶，我告诉你，如果不处理的话呢，那上帝就会严厉的惩罚教会的领袖，对不对？例如你教会里面发生孩子咒骂父母，哇，犯奸淫、乱伦、同性恋，乱伦就包括跟继母这样发生关系哈，还有受教。啊，以及各种的夫妻关系以外的那种淫乱的，哦，那种叫做什么，那种第三者呀、婚外情啊这些东西的淫乱等等，哈，这是20章里面讲到很重要的啊，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处理，不处理，上帝就处理我们啊。好了，那21章就开始讲完了这个事情，就想，哎，你们这些祭司有什么规条呢？你们也要遵守啊，是吧？啊，关于祭司分别为圣的各种规条，因为处理罪恶，首先处理那个领袖，首先处理那个掌权的。那祭司是会众之首，他是掌管这个献祭的，他是掌管教导会众的这个责任。那祭司是会众之首，必须要圣洁。你被呼召出来，你就是圣洁的。所以这里经常出现的经文是什么？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对不对？啊，作为神的祭司，你不可以剃光头啊，你不可以剃胡须的周围，你不可以纹身，OK，啊，这是异教徒的特征。异教徒他是要去怎么样剃光这个周围？你看那个埃及人是不是？埃及人是把这周围的头发都剃光了，是不是？胡须也剃光了，然后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刻了好多那些纹身，看见没有？啊，那些黑社会的特别喜欢在身上，画那些东西啊，觉得那个是他们这种信仰的特征啊。还有一些异教徒喜欢画一些的符号、辟邪的东西在身上啊，那些东西。所以祭司你不可这样。还有呢，你不但祭司不可以这样，你的妻子做祭司的妻子也必须圣洁，要有好名声，否则会被人毁谤。所以夫妻不洁净，那就无法侍奉神。对吧？所以祭司的儿女若犯淫乱，也要严厉处理；而祭司不管教所致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看那个撒母耳，对不对？他作为先知，他的儿女那样，还有以利，他的儿子也那样，是吧？哈，但是那是不管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他犯了罪，要严厉处理，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大祭司的圣洁的衣袍，他的那个圣洁的袍子不容玷污。连父母亲死了，亲人死了也不能够去参加葬礼，你不能离开会幕出去参加，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了，你不可以属于 人的这个习俗了，你是神的人。同时做祭司的不可以有残疾，残疾代表什么？刚才说，哎，这个什么有残疾啊，瘸腿的啊，然后塌鼻子的，然后那个这里残废那里残废的，今天有好多的人都有残废，那怎么办呢？其实，在今天来看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是属，这代表着属灵上的不洁净，代表着一个人的缺陷，品格的缺陷。如果有明显的缺陷，是不能服侍神的。对吧？这个人有偏见，或这个人常常有一些的不好的见证，这些婚姻上有一些的问题，儿女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考量，你是有缺陷的，不能专一的来侍奉神，明白了吗？这个很重要，夫妻必须要同一样的来信靠神，才能来侍奉神，明白了吗？我们看到有的今天的教会一些的做传道人的。妻子也不信主，儿女也不端庄，那就说明这个你的呼召是不是准备好了？可不可以分别出来去侍奉神？这个是要有值得考量的。今天很多的时候都不要求这个了。你看到今天呢，这个总统婚姻乱七八糟，也可以做总统，对不对？然后你做总理，本来以前要求是，哎，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状况要好。可是现在的你做这些的这个婚姻乱七八糟的，也可以去做这么重要的职位，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以前说我们要考量的。今天这个社会就好像连同性恋都可以做牧者然后那些根本婚姻不好的离过婚又结婚的那些人还可以去做牧者。那我们就要考量一下，这个合不合乎这个的这个上帝的要求。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的牧者或同工和领袖，品格上要注意不要有严重的缺陷。我们的婚姻不洁净，手脚不干净那在社会上有犯罪的案底，甚至对国家政府有违背圣经的一个犯罪的记录，在政府里面哈。当然不是指你在信仰上的这个记录，而是确实你违法犯罪，还有酗酒、吸毒、抽烟、满口粗言碎语的，还有同性恋的行为、赌博、家庭暴力、缺乏诚信、贪财好色，还有那喜欢性骚扰别人这些等等的特征，这些人是不能再做牧者领袖了。你看，有的牧者真的是被别人告了去骚扰人家姐妹，他还可以继续在那讲道。还可以继续在那里去做传道人，你觉得行吗？所以教会对待这些教会的成员，你应该给予教导或者纪律处分。如果他们悔改了，真的悔改了，你还可以恢复教会给他一个正常聚会的资格，否则的话，他怎么能做领袖呢？对不对，弟兄姐妹？公平公正，做祭司呼召出来，不但自己要圣洁，还要公平公正，这个是对一个神的一个祭司。专门的来服侍神的人的要求。好，我们感谢神，旧约里面看到祭司他们要这样，上帝是什么？是呼召我们的，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那我们来看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2章18到28节，你可以看见这里讲到什么呢？约翰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对禁食提出了问题。禁食就是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种行为，敬虔的行为之前他们对耶稣和与罪人一起吃饭，例如他跟马太他们这些人吃饭，跟税吏吃饭很不满。他们以为懂得传统的律法，我们懂得律法，我们就是圣洁的选民了外邦人和税吏都是罪人，他们都不配。他不明白律法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他们认为进食的人才有宗教上的热情，才有真正的这些才是神的选民，他们才是真正悔改的。而耶稣揭露他们是什么？你们是假悔改。这种进食的教训若与神没有关系，你这种进食、这种宗教行为、这种律法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看你们这个法利赛人定了413条这么多的律法，你怎么守得住呢？又有什么用呢？新郎主耶稣来到地上了，跟你们在一起，跟门徒在一起，是很开心的事情。
天天在吃
对
苦，怎么
啊，
不
你
洗
们
手
天天
呢？
有耶稣在身边，啊，又治
天天
病，
来信
又
息。
传福音，又在一起，啊，上帝信心可以看见很多神迹奇事，天天分享主耶稣的快乐和主耶稣的大能，很开心的嘛。所以神的儿子就在身边，你们还天天忧忧愁愁的，天天说，哎呀，我们要进食。那进食是什么时候是进食呢？就是你自己，上帝没有在身边的时候，你自己被神离开了神很远的时候，你才来进食去寻找神嘛，对不对？你进食是为了寻找神，刻苦己身，在神面前圣洁，够服侍他啊。但是耶稣来了，与你们在一起，你们还去找，还去进食，去在那里啊，在那里到处找，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日子，当耶稣离开你们了，你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在你身边，你还有什么忧愁的呢？还要进食？哎呦，神呐，我要找你。其实耶稣就在你身边，你还要进食，对吧？这是矛盾了。所以他的门徒刻苦己身，是因为耶稣升天了，去到父神右边，我们应该要进食，因为。我们的试探会很多，耶稣不在我们身边了，对吧？我们要努力的去遵守他的话，哈，要求主加力量啊！进食是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依靠神，祷告神，是不是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好了，那这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说，新布和新酒。他说：“你们这个法利赛人这些人，你们明不明白新布和新酒的关系？”
什么意思？
其实新的布和新的酒就代表着新约，而旧的布和旧皮带就代表着旧约。耶稣说他来不是把旧的制度修修补补一下，因为旧的跟新的根本就没办法调和了，装不进去了，不能一起缝补了，不能再缝缝补补
六三
又
年，
三年，不是这样的了，没办法了，旧的不能再旧了，破的。旧的宗教仪式、献祭体系、统治阶级的这些代表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施洗约翰的一些弟子们，他们是去崇拜人，他们是拜律法，他们是守律法。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救人，拣选门徒，赦罪释放那些洁净那些大麻风病人，都被人的口传律法所阻止。因为你不能够这样救人，他们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你也不能够去释放这些人，这些人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说旧的体制跟新的这些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救恩是对抗的，你硬要把新旧混合在一起，那只能弄得自己破裂。所以撒旦和恶人不会给真理的这个天国福啊神的国发展的机会。新约的群体就有新的发展，不要再依赖这些旧约的这个体系、献祭体系，与依赖这些旧的，好像他们遵守的这些400多条的这些律法了，明白吗？所以你看，23到28节，法利赛人就对耶稣定罪了。然后因着耶稣的门徒身体很饥饿，其实跟上面是一个平行的例子，对不对？前面是新旧的问题，现在讲是安息日的一个问题。那耶稣的门徒身体很饥饿，在安息日走路啊，然后就饿了，就摘了麦穗来吃。你知道他们饿的时候，把那麦穗摘下来，然后用手去搓，搓搓搓掉那个麦皮，然后就吃那个麦粒，也没煮熟，就这样吃。啊，你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哈？啊，我是把那个稻谷也吃过，把那个稻谷收割了以后，把那稻谷的皮搓掉，吃那个米在里边还是生的。其实就是因为饥饿。啊，吃一点这个补充一下哈，OK。但是呢，这却违背了法利赛人的口传律法，就是安息他们的安息日的第39条，就是他们有413条，其中呢，安息日第39条的规条，就是不准在安息日劳动。这个就是你搓这个动作，这个就是违背了这个动作了哈，那工作了。是不是啊？耶稣呢，从以下方面来反驳他们这个错谬的解经哈，他们对这个律法完全是不顾这个人性的这个东西哈，不顾人的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的问题啊。他第一，你们最崇拜的你们的君王大卫， 他们当时在那个例子说大卫的例子才能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最敬佩大卫是他们的这个君王嘛。啊，他说大卫都曾经因为肚子饥饿，啊，他都吃了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啊，就是那个祭司拿那个陈设饼拿来给他吃，他太饿了，啊，他被追杀的时候他太饿了，拿出来就吃了陈设饼，违不违背律法呢？对不对？你饿的要饿死了，你还守律法。是不是啊？到那个时候，要是那个祭司不给他吃，那大卫不就饿死了吗？大卫不救了大卫的命吗？对不对？所以生命重要呢，还是礼仪重要呢？所以今天站在这里的是比大卫王更伟大的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耶稣来了，他站在你们的面前，他努力的传扬神国的福音。难道他和他门徒吃一点麦穗充饥，有那么大问题吗？啊，人子才是势力安息的主，人子耶稣才是上帝的儿子，他才是真正的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对不对？安息日也是他设立的，他是主人，主人有权设立，也有权废除，他的话就可以决定安息日可要可不要，是不是？因为这个十诫是他定的嘛，哎，你们却不认识他，所以神的旨意不是人自以为的规条。人如果不理解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呢，你就是死守这个节日，最后反而会走向神的对立面，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容易就犯这个毛病，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星期天才是真正的圣日，因为耶稣今天复活了，没错。然后犹太人呢就说：“哎，我们星期六才是最神圣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去聚会。”我们必须要去参加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节日这个聚会。其实这两个日子都其实蛮重要的。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日子定得很重要呢？这只是一个旧皮带，这是一个旧衣服，对不对？啊，你没有必要真正的。其实无论是星期六和星期日这两个，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什么日子都是安息的，你为什么要去守那个日子呢？你为什么不去敬拜那位安息日的主耶稣呢？所以你无论星期六、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天聚会，只要你在敬拜耶稣基督，这个日子就可以变动的。日子是人的形式，对不对？新酒要用新皮带来装，是吧？感谢神。好，最后我们应用一下。那神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和祭司圣洁的生活的规条，归纳起来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是爱
爱神
神
嘛，
爱人。
爱神，
对，
嗯。
啊，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是爱人如己，就是主耶稣说的律法的总纲，什么都不重要，你爱神和爱人就会去主动的去遵守这些规条。你如果不爱神也不爱人，你遵守哪一条都没有用，是不是？哈，所以呢，我们耶稣多次揭露这个死守律法的所谓的那些旧皮带的那些宗教领袖们，为什么要把简单的律法变成一个残酷的刑法呢？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变成一个宗教，我信的是基督教呢，还是信的是基督？我信的是天主教呢，还是信的是那个真正的那位主？对不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都是因为人类被罪恶捆绑了，已经到了绝境了，把好多东西捆在自己身上，宗教、文化、传统，还有周边的规条，还有那些亲人朋友的规规矩矩，一条一条的，我们整天都守那个规矩，已经被人类捆绑到一定的就是要死要活的地步了。今天有的教会呢，吃也有规矩，喝也有规矩，还人为的设立一大堆的规矩。让主日崇拜稍微灵活一下，也有人不满，吵架，大打出手。
没有，穿件衣服都说不
哎，穿
清。
件衣服也不行，哇，你这个衣服不圣洁，哎呀，啊，是不是？
几个彩色，六个彩色。
哎，对，如果你的衣服一不小心穿了六个彩色，哇，这同性恋的，哦，这个哦，麻烦了，啊，就是因为一件衣服，大家看的好像是这样就不舒服了。教会临时要买一点日用的服饰的用品，还要开会员大会来决定那几块钱，那耗费大量的时间不说，还让人受气。我不就是买点服饰的用品吗？你们开什么会呀？是不是啊？哦，我们说中国人最喜欢
不
开会，
是， 我觉得你还记得那次在多伦多为了春节晚会开了两
哎，
场
对
会。
对，我们在那有一个教会里面，你知道吗？为了一个春节联欢晚会，要怎么开？所以我们开会从下午开到
三点，
晚，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10点，
对，不止2点吧。
还不行，还要去买披萨回来吃了宵夜，还得开。
对，
哎呦，气的我的，我陪着他们真的太难受了。
我在那睡觉，
对啊，
可
那
睡得快。
师母都已经睡着了，还在那开。哎呀，真的是。
哇，那
反正不是这个师母，是另外一个师母。哇，我真的一晚上陪着他们在那受气。我是一个实习的一个神学生，我什么都不能说，只能陪着受气，对
什
吧？
么青藏高原还
对，
是
要不
还
要
是
唱《
什
青藏高原》？就是我们在这个
么？
新春联欢晚会，教会的新春联欢，要不要唱《青藏高原》的问题，然后就讨论到晚上几点钟啊？OK，谁了啊？好，那圣灵的工作临到了，还要等你开会吗？还要按照体制走繁琐的程序吗？你们是到底听圣灵的，还是听人的规矩呢？所以之前大家说，哎呀，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要聘请这一个牧师。结果呢，因为会众投票通不过，就不请了。那圣灵的感动不就是，这不是假的吗？前面都说有感动要请这个牧师，后来大家一投票不过了，那就是这个圣灵说的话就成为什么了？废纸一张，是吧？圣灵说的话，你们就可以羞辱圣灵吗？前面说圣灵感动，后面要说会众说了算，到底是圣灵说了算还是会众说了算呢？啊，我们要反省啊，到底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呢，还是你们这些会众是教会的头呢？还是你们这些人的体制、规矩、形式是教会的头呢？当然，我们不否认教会有好的制度和好的管理都要。但是圣灵的感动难道不比你们的制度更高更重要吗？是不是？就起码的平常的这种合乎逻辑的常识还是要有吧，你不能迷信到一个阶段吧。所以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天大的事，你只要爱主你的神，你就会爱人如己。人家都在那开会都睡着了，你还不体贴人家的软弱，还要继续开会，这一切怎么能行呢？这是常识啊。照顾人家的健康，对不对？人家都熬不过夜了，还要跟人家拖着人家开会，开到半夜2点钟，对吧？啊，一切都要为此让步啊，弟兄姐妹，爱神爱人要为此让步啊！你不爱神爱人了，你就不要再弄这些规矩了。再好的制度也比不过圣灵的那些工作，圣灵的那些浇灌，圣灵的感动。所以。这是爱神是第一，其次要爱人如己。一个爱神的人会让你的家庭、教会、社会、国家都会按照圣经的真理原则来运作，也愿意为所有在有困难的人，让他们知道是有神的爱。所以我们要向这些爱神的人、困难的人，就体会上帝的爱从天而来，从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而来，这个才是真正的神所喜悦的。这才是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是不是？感谢神啊！我们一起祷告啊！谢谢主啊，带领我们真的是，若不是你的话语啊，超越啊我们人的啊这些的思想啊情绪啊，超越我们人的血气，主啊，我们真的在世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遇到教会的问题，遇到个人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教导我们律法真正的意义啊，就是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这才是律法的总纲。主耶稣来也是要除去这些旧的皮带，要除掉这些旧布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主啊，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应当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死守。规矩，死守形式，重要的不要离开神的原则、真理的原则，一切都可以变动，一切都可以爱神、爱人的方面来着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来到你面前顺服你的心意，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真正的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歌哈。你们必须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要爱人如此，既要经受生一切律令，你们不可信，因为你们是祭司，身上有身高，有生活，于是奉当圣洁。啊，心就需找身体代理才能得保存。安息日神为人设立，但主是主。我们忙于生活，是否是为了什么？圣经律法真正义义全因主基督。新旧装的新皮带里，神就需装新皮带里才能得保存。圣洁神日为人设立，但耶稣是主。我们忙于生活，是为了什么？圣经律法真正义义全因主耶稣。新旧西装新皮带里才能得保存。安息生日为人设立，但耶稣是主。我们忙于生活，是为了什么？圣经律法真正义义全因主基督。哈利路亚。